Fortress 就是保护了，保护的意思。好，来，
兄弟血染难转要塞，坚固顶白甲旗海，艰难困苦别紧目睛，祖辈战难大定心，暗色军红行旗。无离言，家在人族为难高枕，天别欢呼得勇健，人族到底是罪，耶稣基督一名，万军的主。先行，一时独一无二，高枕战难大定力。魔鬼虽然遍满世间，世界又行吞感染。心主宰挂断无惊，救主灾难稳当赢，暗色人群恶动，世民实在勇猛，以为高难相待高危就会在想都不敢加一台。
好，这条歌吼，伊的迄个 picture 吼，就是战争嘛，哦，迄个要塞吼，还有台吼，那个描写的是一个 conflict， 是一个冲突。啊，我们过去好几次讲战争哈，那我觉得那个战争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一直强调哈，是灵界的战争。常常有人就把它翻成啊外面的战争，所以就有所谓宗教战争，哦，十字军东征，就是把人不信上帝的人当成敌人。这个时候是讲的那种敌人不是人，敌人是魔鬼，就是那个叛逆的天使。因为他要把我们抓去跟他一国，不跟上帝一国，所以那个战争的战场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要对付的是你里面那个邪恶的可能。那这个在精神分析学就叫做 shadow， 那个是 Carl Jung， 卡尔杨格，就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弗洛伊德强调人的心理的深处是性欲 sex，可是 Carl Jung 说还有一个东西弗洛伊德没有注意到，就是阴影，那个 shadow。 人都有那种攻击别人为了保护自己然后让别人受害的那个可能性，他把它都归类做 shadow。 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在跟我们的 shadow 打仗啊。这个打仗如果胜利的话，你就不会伤害别人，如果失败，你就会听你里面那个自私的那个声音，所做出来是让别人受伤害，所以里面的战场失败就会变成外面的战场。外面的战场常常是里面的战场，你没有得胜。那这个讲到说，你要靠神哦，做你安全的要塞，你才可以胜过 撒旦魔鬼在你里面要把你同化，让你就是走他的路哈。那这个是这首诗歌。好，那过来看咱的圣经。我们谢谢诗锦啊，拍手谢谢他，真的很高兴哈。现在我知道他会了。那第一次出来很好，好。我们讲到十五章第四节，那第四节呢，就是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抱怨，上帝是就是没有处理，啊，就是让他过去，那个负面情绪的话，特别在婚姻里面，有时候是不需要处理，其实他只是把里面的不高兴讲出来，很多男人就是这些也要处理，所以越处理越糟糕哈。不必处理。我有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就是我结婚以后，我的妈妈一直对我的老婆不好。那当然不会在我面前，我上班的时候她就欺负她，然后我下班回来，我老婆就很难过啊，就会哭诉啊，就说怎么被欺负啊，怎么怎么，哇，我就说这个要处理，然后就去处理，结果越处理呢，她就越被欺负。我当然不敢跟我妈妈怎么样，但是我会跟她讲啊，你妈呀，你哪然后。那我妈妈就把这个账又挂在我老婆身上，所以她很可怜啊，我们那个恶循环。我一直觉得我做老公我应该保护老婆啊，我的保护就是这样，到最后我老婆受不了，跟我说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就是要跟你讲而已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只是希望你了解我嫁给你，我这么受苦，我并没有意思要你去跟你妈，因为我知道去弄是越弄越糟糕，也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我讲这句话其实有很深的感受，我们苦了很久，后来我才学会，就是听了然后跟他拍一拍说啊，然后怎样你这样羞愧啊，就不处理，知道吗？很多时候父母孩子也是一样，那种我们叫做气话，你听过这句话吗？我说那句话你要处理的话根本处理不了，那个话一谈开来根本很难听啊，不可理喻，而且真的是你哪样你讲啊，有没有很多父母跟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讲，然后就一直要孩子认错什么啊，就是要一定要把那个感情绪的用语一定要做处理，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好啦。所以我在这里看到上帝就是都没有回应，这也是一种处理，知道说那是他在闹憋牛嘛，情绪不好啊，就知道就好了啦，哦，接受他的情绪，可是他那个错误的观念需要处理，这样懂吗？所以上帝是选择处理的，说亚伯拉罕你跟我抱怨我接受，可是你说孩子是以利以谢，我跟你说不是，这样懂吗？因为如果他以为这样不处理的话，亚伯兰就真的是以为是这样，就不继续努力啊，因为他要继续努力才会生小孩啊。所以上帝跟他说，继续努力，虽然已经没有月经还是可以努力哈。那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回答，你没有给我儿子没有回答，可是生在我家中的上帝有回答，上帝说不是，我说的你的后裔是指你自己生的，所以这个你本身所生的就把养子的部分排除了，领养的不算，你生的才算。然后又怕他听不清楚，所以上帝又做了一点实物教学，带亚伯拉罕到外面，可见这个是晚上，对不对？因为外面没有太阳，是星星，所以上帝让他用一个demonstration 给他讲说，你看天上的星星，所以看得到的，对不对？上帝说我要给你儿子，这个看不到，这嘴供，对不对？可是星星看得到，上帝用看得到的东西来给亚伯兰保证，懂得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看星星，我给你讲的话，你将来的后裔就要像星星那么多，那个像就是比喻，能懂吗？有时候我们在教小孩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我们也不得不用这种话，用他看得到的东西来教他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是我们要教他的，可是小孩子抽象思考必须要到几岁以后才会有，哦，小孩子开始是具体思考，没有抽象思考能力，在那个时候你还是要教他，你一定用这个方法，就是你看这个就像什么一样，这个像跟看，这个是一个我们叫 teaching method 教学的方法，用不成熟的人他可以领悟的 具体的东西来让他去体会，比喻一个没有办法抓得到的观念的东西，所以看还有像哈、哦，所以你向天观看，你能数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像这些星星一样，这是上帝给亚伯兰的教导哈、哦。好，所以我的讲义15章第5节，上帝给予可见的现象来预表未见的真相啊、哦，所以这里就容许我再讲一点哲学的东西，就是 phenomenology 跟 ontology 哈、哦、是两件事哈、哦。这个有的叫本体的，圣经有一句话叫本体的真相哈、哦。啊，这个是现象，或叫表象。或是真相哈，或是象征哈。symbol， 我们叫 symbol 哈。phenomenology 就是现象学，那现象学是我们的眼睛看得到的，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现象学，它背后有一个本体在它的背后 ，ontology 在它背后，我们看到的现象。跟本体如果对应好的话，我们就没有被骗。这个实体跟你看到的表象，如果对应正确，你就没有幻视或是错觉。我这样讲，如果你有在看我的网络的话，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解释什么叫做错觉，什么叫做幻觉啊、哦，就是眼睛的现象是很好玩的。那我们能看到的只能看到 phenomenology， ontology 是我们从看到的 phenomenology 来 infer， 我们推论的，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到真相，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眼睛只能看到表象，可是背后的真相我们必须要从看到的表象用我们的逻辑去推理得到的，因为那个是看不到的，所以圣经说看得到的事情是由看不到的事情来的，有没有、哦、那个很好玩，就是关于视觉 的一个神学啦、哦、就是说眼睛不是眼见为真啦、啊、眼见为表啦，我们只看到表皮啦，我们只看到看得到的部分，因为那个是真相发出的光线经过我们的这个角膜怎么折射到眼睛以后，然后刺激我们的视网膜的神经，发出那个电波传导到我们的大脑的皮质产生的样子，可是那个样子根本不是真相，我们还要靠那个旁边的那个我们的记忆库拿来跟看到那个刺激去比对，然后我们说我看到什么，那个是你的解读，你就看到自己的解读，我们的解读是希望我们解读的是接近真相，可是常常有落差，所以就会有误会，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上帝让亚伯兰看到一个现象，跟他说那个代表的意义就是你将来的后裔会像这个这么多，那是一个上帝给他的解读，他用这样的一个表象来解释上帝给他的承诺，他说我给你的承诺不是一个孩子而已，将来你的后裔会很多。好，那什么意思？那就有两个解读，一个解读是亚伯拉罕跟他的老婆生的孩子虽然是一个，可是那一个将来会越来越多，后来就很多，这是第一个解读。第二个解读是亚伯兰的榜样，将来会有很多人学亚伯兰的榜样，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孩子，那个会更多，那个会比他的 DNA 生的还要多，所以亚伯兰的后裔有两组后裔，有一组就是他的 DNA 的，有一组是学他的因信称义的榜样去走的，都称为亚伯兰的后裔，后者是更多， 就好像上帝答应他说我要给你一片土地，其实重要不是地上的巴勒斯坦那一块地，重要是在天上的家乡有一个永远的那个根基很牢固的那个才是归宿。地上我们只是客旅，我们是住帐篷的，都是过客，地上不可能有家乡。所以上帝答应他的那个真的土地那个归宿不在地上，是在天上。刚才我给你们看的那个希伯来书，那个后裔，那个后裔是指耶稣基督以后会有一大堆人是学亚伯兰的样子，就是相信上帝的话，然后就因信称义，这些都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上帝跟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今天全世界基督徒还是所有信仰当中比例最高的，那真的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多，就是有亚伯兰的基因的人其实在全世界比例不高，可是那个属灵的后裔的比例就很高，就很高啊！如果整个加起来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两种的解释。所以你看我十五章第五节我的讲义，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上帝给他可见的现象来预表未见的真相。亚伯兰的后裔，第一个肉身的后裔，第二个灵性的后裔，这样懂吗？好，这个讲在有这两个层次。我们每次看圣经必须要一直在这两个层次当中在那边挣扎，就是他这两个层次你要从哪一个层次是解释它，就是齁。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加拉太在新约第三章第七节。206，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新约206。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属灵的后裔的圣经的根据在这儿齁。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能了解吗？我讲过说第一次出现因信称义不是在罗马书，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因为上帝讲话亚伯拉罕就接受，那上帝称他为义，就说好，你相信得过我，那我接受你齁，算你做义。这个义是因信称义。那以后信耶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跟亚伯拉罕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愿意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罗马书再往前一点。第四章十六节，所以人得者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他这里提到就是说那个所谓属乎律法的齁，就是可以拿出那个染色体证明说我里面有亚伯拉罕的基因的啦，就是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有一些拿不出来，可是他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他说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容许我再多讲一句，有亚伯拉罕基因的不一定都学亚伯拉罕的榜样。现在在巴勒斯坦打架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亚伯拉罕的基因，亚伯拉罕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回教的你知道阿拉他们的相信亚伯兰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可是他们不走亚伯兰的路，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有人说从亚伯兰生的不一定都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吊诡，就是你有肉体的基因，可是你没有拿到那个属灵的榜样，那就冤枉。人的本质是在灵性不在身体。或是说各位爸爸妈妈，你能给你的孩子最宝贵的遗产，我们叫 legacy， 不是你的那一套基因， 而是你信仰的榜样。让你的子女看见以后，他也学会用信心来抓住上帝的应许，来走这一生的道路。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后裔，这个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有亚伯拉罕的基因的不一定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只有得到基因，那是很可惜，没有得到榜样。有一些人没有基因，可是他得到榜样，他也算后裔。好，这个是十五章第五节我的解释。好，我们再回来看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个我们叫做 key verse， key verse， 你知道什么叫钥匙吗？钥匙就是你拿到钥匙，你就可以进一个房子，这样讲对吗？所以 key verse 就是说，如果你掌握那一节，你就进到整章圣经的意思，你就看得清楚。所以圣经常常里面讲了很大堆，你抓到重点吗？那十五章的重点，或是整本圣经的重点之一，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十五章第六节。所以我说这一节最好背起来。那后来整本圣经一直会回到这里，一直会回到这一句话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167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167页，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从第一节来念。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所以因信称义的一个重点就是，这是 pure grace。如果亚伯拉罕因为做什么事情，上帝就说啊你很好，那么他就有功劳，对不对？这是佛教跟基督教一个分界点就出来了。佛教强调你要做好才可以积功德，对不对？功德就是你努力做，你做对的那就加分嘛，因为这是你做的。在基督教说不是，你做好是因为你相信上帝，上帝给你恩典，所以你才做好。基督教跟佛教都要人家做好，佛教说你做好那就可以进涅槃，你就有功德。基督教说你信上帝，上帝会帮助你，你就会做好。所以做好是在信的后面的衍生的结果，不是原因啊。了解那个意思吗？就是你跟上帝建立信的关系以后，你从上帝得到帮助，得到力量，你自然就会做出好。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上帝这样说，哦，你已经乖，哦，我给你奖品，不是这样。做好会有奖品，可是重点是在你跟神的关系，那个信的关系是重点，哦。所以在这里他就解释哦，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解读亚伯拉罕那一句话，我们刚才讲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那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做啊。他如果有做什么的话，他如果有做任何东西的话，那他可以说，欸，因为我做这个，所以上帝才把我称义啊，哦，因为我做对的事情。他说没有，他只有信，信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接受 pure receive， 接受上帝的应许，那这个就是信。所以他说做工的得工价，第四节他说不是恩典，不做工的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这个信就称为义。所以这里强调恩典。那 legalism 跟 grace， 这个律法主义跟恩典主义在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是一个挣扎。因为很多人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不敢受洗，背后就是律法主义，就是功德主义。因为我要做好的我才来受洗，这样在上帝面前才会被悦纳。那是把佛教的思想带到基督教里面来。基督教是说我就是承认自己做不好，所以我先来相信上帝会帮我做好，我愿意先相信这个，我先来受洗，希望借着上帝的帮助我真的可以做好。所以我说信跟做好这两个东西是次序的问题啦。所以如果你像亚伯兰一样，就是不是做什么 你先相信，然后后面你就会做出一些行为，越来越棒的行为会做出来，这是信跟义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 jus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好，我们再看一节，加拉太第三章第六节，加拉太在哥林多书的后面，加拉太第三章第六节，那是206页，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206页，我从第一节来念。加拉太人就是又跑回去行为主义，这个时候我要做好才可以被上帝接受，上帝说不是，你相信我，我就接受你，然后我再帮你做好，所以做好不做好那个不是要件，不是你要做到多好我才会接受，没有，你相信我，我接受你，然后我们一起努力，我帮你把它做好，所以在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眼前，谁迷惑你们呢？我问你们，你们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吗？因为做好吗？是因为听福音呢？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现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你们这么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多，难道是徒然吗？第五节，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你们，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你们听福音呢？第六节，他就 quote 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里强调，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清楚，否则的话真的很容易掉到就是说不够好，就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没有资格当基督徒。很多人真的他是很虔诚很认真的，他是说啊，基督徒就是要人做好嘛，我还不够好，所以等我够好我才来信。上帝说不是，你信了我帮你把它弄好，因为你自己要够好是够不来的啦，你就要接受说我是这样吗？如果你觉得你靠自己可以，你就不需要信，你就走实际的路就好了，就是做嘛，你就做好嘛。如果发现实在是没法度做不来，你就先信，先受洗，然后看看上帝真的是真的把你搞好还是没有，那个是信了以后的一个改变。好，所以因信称义有两种，这里有提到，消极性的领受上帝的应许，积极性的遵行自己的旨意。那容许我进一步讲，这个信它会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passive， 一个是 active，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上帝说话他就接受，上帝说话他就去做，这个是两个意思，这样懂吗？爸爸说我要给你钱，他说啊，谢谢爸爸， 我就先接受。爸爸说你可以变笨手，他就拿去倒垃圾，这是两个相信，这样懂吗？一个是顺服，一个是接受，一个是 receive， 一个是 obedience。 那这个一个真的相信上帝的人应该是消极性的跟积极性的都有的，才是真的顺，才是真的相信。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当上帝跟亚伯兰说我要祝福给你，但是你要搬家，亚伯兰说哦，谢谢上帝你要祝福我，这是消极的相信，哦，搬家好我就搬家，这是积极的相信。他的相信，消极的相信会带出积极的相信，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信而顺服，现在了解那一句话吗？真的信是会顺服才叫真的信。容许我多讲几句，就是爱里面会有顺服。最近有一个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年终祷告会，他跟我说，牧师，我在找教会，一个很漂亮的姊妹，很奇怪，她选择不是选择来做礼拜，她选择来参加祷告会。我就很，哎，那你为什么？他说我要看， 一个好的教会祷告会应该很多人参加，搞在一起的年终祷告会。我们差不多八十几个吧，就说这个教会不错，有八十几个会祷告，你就知道嘛。可见他信仰是内行的，他知道说，我常常讲嘛，就是说礼拜人多是因为牧师会讲道，祷告人多是因为他们爱上帝，这样讲对吗？因为祷告会来就是要跟上帝祷告，要替人家祷告，根本听不到道，牧师也没有讲什么道，讲一点点啊。跟你祷告愿意来，那就反映你对上帝的爱，对教会的爱有多少。可是礼拜天来，只要诗班好讲道好，你就来了嘛，反正是消费嘛，对不对？我交一点钱，然后我要听一些东西回去啊，那个不是不对。可是如果一个教会都只有礼拜，祷告会都没有，那是有问题啊，那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姊妹很好玩，她说我选择不来参加你们礼拜，而且她第一个是她先上网，这个是资讯的时代。我们正在报告说，我们在祷告说，我们有5万多个人上我们的教会网站去看啊，然后那个首页的点阅率不晓得几百万还是几十万，那个可以统计的哈、哦，那个信者长老有统计出来说我们教会网络不错，结果他跟我讲这个牧师，我就是5万多个里面的一个，这个网络很厉害哦。他说我先去看看你们的网站，看那个内容，他还问说牧师，你们教会会不会说谎言？不是会不会说谎言，会不会说谎言？我说我不反对，可是我不会说。他说哦，那还好，我会说台语啦，别的我不会啦。所以这个人是有在别的教会，我想他说我是长老会的，在乡下，可是我来台北以后十几年都不去长老会，他对长老会是失望，他到很多别的教会，那十几年了。可是最近因为交了男朋友不是基督徒，他的教会就一直希望赶快受洗好结婚，知道吗？就那个男朋友就压力很大，他不希望是在这样下面，所以他问说你们会不会压迫人家受洗？我说不会。那这个婚姻哈、哦，他最后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会不会说太太要听老公的话？你会不会讲说妻子凡事顺服先生？我说会，哎，就给他夸，眼睛瞪得很大。可是我会说，老公也要凡事顺服他。他说：“哦，那还好。”其实都是神学问题，你知道吗？可是神学会影响你的婚姻，影响得很厉害。你怎么解读圣经？对不对？会还是不会？顺服是对还不对？我跟你说，爱就会顺服。那这个就是积极遵行上帝旨意，真的相信上帝的话，上帝那么疼你，应许你，上帝讲的话，你不只会接受，你还会遵行。婚姻也是一样，你疼老婆，老婆讲的话，你会去做，不是因为你没有胆，或是怎么样，而是因为你疼她，你要讨她欢喜，你会做她希望你做的事情。这个顺服是爱下面的顺服。这个是信的一个部分，所以信必须要信到有爱，那个信才有效。圣经说要叫人产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句话你们记得。如果信只有消极性的信还不够，那个信还不到。耶稣只是你的救主，还不是你的主宰。当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是相信耶稣可以救赎我，你就是消极性的相信。当耶稣成为你的主宰的时候，你会跟耶稣说，你既然救我，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去做，那个就叫积极性的相信，这样懂吗？当你消极性跟积极性做的，你的信是完全的，那个信就会带出来生命的改变。消极性的相信带不出什么改变，变成一个占便宜的基督徒，这样懂吗？对不对？上帝说你相信来上天了啊，我相信，那时候你相信我，将来就不会被处罚。我相信，好处都要，都相信，对不对？那时候你相信我，你就好好做事。那这个我不做。你不是相信我吗？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去爱别人，像爱自己。 如果你相信我，你就去原谅别人。他说：“对不起，这个我做不到。”啊，你不是说你相信我吗？所以相信就包括这两个层面，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的相信这两个都有，这两个都有哈。一个是他就接受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的应许他接受；第二个是他就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167页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要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经上说我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能有指望。这是我讲的那句话，就是 hope against hope， 知道吗？就是好像没有盼望，他还因为相信还是坚持相信下去，所以就好像有指望。所以这个是消极性的相信，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好，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248页，上帝真的给他一个儿子了，然后是跟他说：“你玩够了，儿子还我。”他可以相信上帝还他儿子吗？他相信。这个时候，那个考验者，那个是积极性的人，你听话吗？还是你只是要礼物？所以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一句话就把两个信都讲出来，对不对？欢喜领受应许是消极的相信，愿意把这个领受的再摆回神，因为神你要给你没关系，只要你说我相信你要给我，你还是会给我，我可以给你。所以这个愿意摆上的，这个是遵行。所以领受跟献上，或是领受跟遵行，这两个信都有，这样的信才是完全的信。我们的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整本圣经强调信是让我们跟神你接连上来的一个管道。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故事成为整个新约的重点？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只是用信心来领受你的应许，那用信心来遵行你的旨意。主，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你，可是很可能我们这一生都只走在消极的领受应许的层面，我们没有进到积极的遵行旨意这样的相信。求上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信一半，让我们信到可以遵行，因为只有在遵行的下面，我们才能够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也才可以对周围的人做出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待会儿要回家，保守我们下午所作所为得到你的恩典。在年假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人要出入来往，保护我们出入平安，交通安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